在台港人表示，港版国安法若然通过，中共将会全面紧缩对香港的管控，并且为香港带来毁灭性的效应。届时，追求民主以及自决的香港人将会被视为是恐怖分子，以颠覆国家罪名定罪。至于来自台湾或者国际社会的机构或者是团体，亦都可能是动辄就被视为是敌对的外来分裂势力，而无法继续在香港运作。学者亦都预言，中共此举如同发动美中新冷战的第一场战役，长期而言将会付出极高的代价，但是无奈成为战场的香港则可能被焦土化，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恐怕是不保，而且中共未来对香港的流血镇压将会导致更多的香港人和抗争者走出移民或者流亡海外。香港边城青年的秘书长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家安全法真的是立法的话，其实香港的750万人都会不安全。中共现时就是将追求民主以及是自决的人，就已经将他们冠上了恐怖主义的苗头，所以现时每一个香港人都是斗士。他还说，反送中运动一年以来，香港民主派的支持者汇集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在9月的立法会改选当中拿落35席的席次，但是亦都正因为这股的黄丝浪潮震吓了北京的高层，急于推出比基本法第23条重要严峻的国安法来紧缩对香港的控制。 Justin 表示，在台港人团体计划6月开始和台湾以及海外的过多的团体大串联，密集推出一连串的挺港集会、展览以及文宣等等，来声援在香港的民主运动。国安法推出一个星期以来，台南香港关注组发言人晓林则是在记者会上以现时的香港弥漫着恐惧来形容香港的氛围。他说，他们是害怕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讲真话，害怕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地突然被失踪，亦都害怕香港会变成新疆，就有800万人被关入集中营。他预言，国安法施行之后，被视为是外国势力的非政府组织团体将会撤出香港，届时就没有监督特区政府而是中共政权的机构，香港亦都会丧失集会游行亦是发表意见的空间。虽然香港前面的路漫长而黑暗，但是晓林认为香港人会坚持到底，有坚持就有希望。中研院台史所是副研究员吴瑞仁亦都是在记者会上面以内忧外患铤而走险分析中共为什么会制出国安法的激烈手段来收复一向被他们视为是会吸金以及是洗钱的香港，亦即是说是只会下金蛋的金鹅。他表示，中共对内面临着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以及高层的权力斗争；对外则是面临着美中新冷战的爆发、美中经济脱钩、全球供应链重组以及反中浪潮，以及是80国联军的疫情问责以及求偿等严峻的情势，所以必须要发动帝国和民族主义策略，将具有境内外连带结连的地位的香港收回。一方面宣扬国威，转移内部执政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则是压制已经是国际化的香港抗争运动。他说，香港的流水革命是逼出了世界第一大政权的蓝潮，这个代表这一年的反送中力量是非常之大，虽然还是不足以打倒这个全世界的最大专制政权。吴瑞仁分析说，中国出的这一招险棋亦都是经过计算的，中共打的如烟算盘是趁人之危先发制人，造成既定事实之后以战逼和，亦即是说中国算准西方各国疲于防疫，对中国的制裁应该是只会刚讲不念，再加上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太深，亦都可能不敢反击，因此中共盘算即使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运作短期内会有震荡，但是长期仍然是会回复运作，而且去除政治化的因素，他应用中共这一招的险棋就如同一场与你对撞看谁先躲的豪赌。吴瑞仁预言，中共对香港所进行的二度回归不会收手，而且是手段将会非常激烈，从地缘政治来看，这个亦都会是美中新冷战的第一场战役。美国若然制裁香港的金融地位将会不保，虽然中国最终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是政权崩溃，但是无奈成为战场的香港势必会被焦土化以及是内地化，因为 不对等的势力和巨大的制度差异不足以维护一国两制或者是推翻中共的极权统治，亦都因此他推测香港未来的抗争将会地下化、日常化以及持久化，而中共的镇压逮捕将会使到香港沦陷，迫使到不愿意受共产党统治的香港人出现逃亡潮，而且外资亦都逐步是撤出香港。驻美中新冷战的第二场战役将会是台湾，他表示中国帝国主义歼灭香港之后的下一步会是收拾台湾，以进一步突破第一岛链的地缘政治防线，因此香港和台湾唇亡齿寒。他呼吁位于民主阵营前线的台湾上下要一致团结，要当香港的救援以及国际宣传基地，因为港台利益一体，香港的危机就是台湾的危机，呼应在 台港人的诉求。吴若希望蔡英文总统在考虑停用港澳关系条例第60条，即是取消台湾对香港的特别关税待遇的时候，不能够同步动到该条例的第18条，导致对香港人落闸。港澳条例第18条命定，对于因政治因素而导致安全以及自由受有紧急危害的香港或者澳门居民，台湾之行政机关得以提供必要的援助，这个是现行台湾对香港人提供救急的最重要依据。虽然他表示台湾政府未来必须要研议具体的措施，将港共以及是不愿意受共产党控制的港人区别开来，以免一体适用的结果未来将招致港共入台的渗透，引发台湾自己的国安危机。蔡英文总统在5月24日的脸书发文援引港澳关系条例第60条的时候表示，如果香港情势是一旦生变，台湾可以停止部分或者全部对港特殊待遇，引发了在台港人的质疑，台湾亦都将会同步终结具有立法关联的第18条，不再提供流亡港人的协助。不过他在星期三5月27日亦都澄清，此言将会成立一个专案，对香港民众提出的人道救援行动方案，而且近期里面将会向外说明。台湾人权促进会代表林美涵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台湾的难民法在立法院是躺了10年，修法抗日费时，因此他和在台港人团体都支持蔡英文总统的明确表态，并且以港澳条例第18条为基础，让更完善的港人庇护机制能够尽快地落实。对于美国可能对香港制出什么的制裁，吴若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综合目前的迹象以及各方的揣测看来，美国可能启动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对中共以及香港特区官员个人采取类似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模式，冻结人权迫害者在美国的个人资产或者履行美国的签证，而另外亦都可能会援引美国香港政策法。自中共的国安法立法完成之后，大约是在9月先暂停美国对香港的关税优惠一年，来观察并且牵制中国对国安法的滥用。此关税制裁一出，美国对港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亦都将会同步受限，再加上美国亦都可能逐步发动并且协助在港的美资撤出香港，亦就是说美国的制裁应该不会一次到位，但是它的杀伤力都会重创香港的经济和金融地位。对于香港的局势，香港经济学家罗家聪亦都持悲观的睇法，他向香港苹果日报的专栏直指香港的国金中心寿终正寝，他说中共不惜毁掉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都要务求极权统治，但是现时的关键是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如何回应，如何强硬，香港势必重伤，商界和金融界会同中国一起有排衰，结局就是国家安全，香港完蛋。罗家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若然以冻结中共以及是港共官员的资产来制裁，将会非常之有效，但是亦都可能引发中国的报复，冻结在港美资的资产或者限制人员操作人民币，届时情势会好乱，亦都有相当程度的割裂，造成香港金融运作的崩溃。他指出，反送中运动再加上现时的国安法的危机，动产资金透过离岸户口撤离香港的情势持续升温。罗家聪表示，过去的一年看见香港这个局势已经有不少的人是开了离岸户口，所以现时 搬的是有可能不是大钱，而是一些散户层面的一些的人民币的储蓄或者是其他的资产。开离岸户口的需求大幅地上升。他说只有动产亦是金融产。他说只有动产亦是金融资产可以快速搬动。近期资金动向看来都是移到譬如是瑞士等中立国。这个从瑞士法郎近一年汇率走强的趋势可以提出。这位财经专家总指出，目前在香港的中资或者港资都很为难，而且部分的单位被迫对国安法表态，即使是不花钱卖广告支持国安法，亦都会被要求在公开场合发言，又或者就算是不支持，亦都起码不要唱反调。不过他说港资目前出面表态的不多，因为很多人亦都不想是讲违反良心的说话。汉学家林培瑞亦都对香港的前途表达悲观，他说美国若然是对迫害香港的民主以及人权的官员制出个别制裁，会是很聪明的办法，而除了美国，他是呼吁国际社会亦都应该是同步支持香港。他认为台湾已经是民主的典范，若然香港亦都有民主，而且勇于时时和北京对抗，会对其他中国城市譬如是广州以及上海带来示范的作用，威胁到中共的执政威权以及实质的利益。林培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怕的是这种民主精神蔓延的危险，而另一方面他是怕经济损失，所以他一定要打一个平衡，但是归根结底他最基本的一个利益的个人是利益，共产党自己高层领导的利益，所以要实在咁冇办法嘅话，呢两个势力嘅碰撞嘅话，佢觉得佢系会牺牲香港。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